北国在耶罗伯安第二的统治下，差不多恢复到所罗门王时代的疆土。列邦进贡，商贸兴盛，国威远播。但是物质的繁荣也滋生了社会的不公平和罪恶，全国上下道德败坏，拜偶像之风盛行。于是神差派南国的先知阿摩斯到北国宣告神的审判。为你送上阿摩斯书研读，由陶立敏播音。
我们继续看看阿摩斯书第四章的内容。第四章四节的下半部分经文这么说的：每日早晨献上你们的祭物，每三日奉上你们的十分之一。早晨敬拜者到圣所的时候就献祭了，看来似乎是十分的虔诚的，但是他们完全没有省察自己犯罪的行为。什么犯罪的行为呢？就是欺压人，对人不义。其实他们献祭的本身就是犯罪，因为在当中可能会牵涉到一些淫乱的行为，又或是呢他们会吃当中的一些祭肉等等，这些都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到了第三日，他们还来献十分之一。那十一的奉献呢，固然是律法的规定，申命记已经表明的非常清楚了，五谷、新酒和油应该献上十分之一的。在圣所献的十分之一呢，是应该在节期当中大家守节的人可以一同来享受的，祭司也可以取他的一份，所以通常在守节的时候呢才会带来。那这里说每三天献，是不是故意的夸张呢？还是指第三天呢？那不管那个解释是怎么样呢，如果在献祭当中是带着罪恶的，这个就是神所憎恶的。第五节的上半部分说，任你们献有教的感谢祭。献这里呢，原来的意思是点火，那一定是动物作为祭品献上，相当于燔祭。不过呢，那个目的呢是为了感恩，所以可以称为感恩祭，那个就是素祭了。素祭规定了不可以有教的，带教的祭呢是献给迦南的神，这个无疑呢就是得罪了耶和华的举动。在亚兰文的译本当中呢，还会加上了从暴力得来的这个意思，可能就是指着以色列民献的祭呢是取自不义之财的，这个就更是耶和华所憎恶的。第五节的下半部分，把甘心祭宣传报告给众人，因为是你们所喜爱的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那么这些人呢还是会献上甘心祭，这个也可能是素祭了。本来呢这个祭只是对着神去奉献的，其实他们不必向人去宣传，但是他们大肆的宣扬，惹人注意，使人称赞，这个完全失去了献祭的精神，献祭的动机完全错误，这个可能就是北国特有的一个现象了。他们宗教生活呢，不是单纯的要去服侍敬拜他们的神，他们的敬拜对象也是混杂的，除了耶和华以外呢，还有其他的神，他们献祭的动机也是不纯正的。现在先知要纠正他们，也感到无能为力，因为他们刚愎自用，自以为是。先知指明了，因为这个是你们所喜爱的，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所以他们已经被定罪宣判，这是主耶和华说的。在这呢，我们要好好的反省我们跟神的关系。今天呢，我们也会向神献祭的。献什么祭呢？是献上祷告的祭，献上生命的祭，献上服侍的祭。在当中，我们有没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呢？我们做这一切是为了什么呢？是为了别人称赞我们啊，你好属灵啊，你很爱神啊，你太好了，还是为了真正的讨神喜悦呢？ 如果我们在服侍的当中，我们在献祭的当中，没有一个正确的动机呢？那么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徒然的，神绝对不会悦纳的。那盼望这个真的能够成为我们的提醒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看六到十一节的内容。在当中呢，其实是看到了以色列民对神的管教感到非常的漠然和冷淡啊。耶和华神要将以色列从罪恶当中带出来归向他。在过去的日子，他曾经很严厉的管教以色列民，促使他们悔改。现在他同样的以灾祸来管教他们，但是他们却感到非常的冷淡，仍然不归向神，这个使神感到十分的失望啊。那么这一段呢，其实只是提到了灾祸，没有列明他们的罪恶。第六到第八节提到了旱灾，第九到第十一节提到了欠收、瘟疫、战争和地震等等的。好，现在我们来仔细的看看经文。第六节经文这么说，我使你们在一切城中牙齿干净，在你们各处粮食缺乏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从偶像转向神，这个一定是先知劝导的一个重点，以后在约西亚宗教改革当中也是以这个重点来促使人们注意，甚至提到了以往他们在北国伯特利的罪，是指着拜偶像的罪。关于饥荒呢，在巴勒斯坦是常有的现象的，但是全国性的就不是经常有的。这里指一切城中啊，我们可以看到情形非常的严重，也表明了神的管教。第七节的经文这么说，在收割的前三月，我使雨停止，不降在你们那里，我降雨在这城，不降雨在那城，这块地有雨，那块地无雨，无雨的就枯干了。旱灾是饥荒的主要的原因，在收割的前三个月就没有雨了。那如果是指大麦的收割，那个应该是在五六月的时间，三个月前呢，是在二三月的时间，麦子没有办法生长。如果前三个月是指果类的收割呢，那就是在八九月，而三个月之前呢，是在谷类收获之后。还有一种可能呢，是指早三个月，就是在春雨的季节。没有春雨，旱灾是一定会发生的，雨水在春天是十分重要的。好，我们来看看第八节。这样两三成的人凑到一城去找水，却喝不足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两三个城市的人没有水喝，就只有去找有水的城市了。凑字呢，原来的意思就是蹒跚而行，这些人因为没有水，身体非常的衰弱，但是他们为了求生呢，就勉强自己往前走，结果仍然是失望。他们到了这样的一个地步呢，本来是应该醒悟过来，及时归向神的。但是以色列民怎么样呢？他们是非常的冷漠，他们完全不会去体会神那种的悲怆而温和的情怀，结果就继续的陷在罪恶当中了。第九节，我以旱风霉烂攻击你们，你们园中许多菜蔬、葡萄树、无花果树、橄榄树都被茧虫所吃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我使你们缺乏粮食，我使雨停止，现在我攻击你们，降瘟疫、倾覆，一共有五项，每一项都是以我为开始的。那这个我是耶和华，是耶和华降灾，为了要管教他们。旱风呢是非常炎热的东风啊，这种的热风呢会使植物变黄而枯干的。霉烂呢是因为炎热的潮湿，使植物以及食物变坏的。城中呢这个地方应该是翻译为菜园和葡萄园了。在菜园当中不仅有菜蔬，也有其他的果树。在葡萄园里面呢，不仅有葡萄， 也有其他的蔬果，这一切都被热风吹干了，或者是因为恶劣的气候而霉烂了。以色列民虽然是栽种菜果，都被茧虫所吃。我们要晓得，蝗虫之灾是非常可怕的，不仅是葡萄，也包括了无花果和橄榄都全部损害了。第十节的上半部分，我将瘟疫在你们中间，像在埃及一样。你还记得吗？埃及人呢，不容以色列民出离埃及这个地方，他们存心背逆神，结果呢，神就以瘟疫来审判埃及的。像在埃及一样呢，因为这个瘟疫是突然的降在埃及的，以色列民会不会遭受到同样的厄运呢？瘟疫只会降在恶人的身上，埃及人是恶者，那以色列人也是恶人嘛。瘟疫降在那些抵挡耶和华的埃及人的身上，那以色列人是不是跟埃及人一样的抵挡神呢？我们要晓得，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以后呢，还是留恋着埃及的生活，很想回去。他们现在不归向神了，无疑的是他们在走回埃及的道路上，所以他们一定会受到跟埃及同样的灾祸的。那以色列人非常的明白一点，瘟疫是神的刑罚。那从这个地方呢，也值得我们再去思想的。以色列民出埃及之后，仍然留恋埃及的生活，也就是留恋罪恶的生活。我们又怎么样呢？我们信了耶稣之后，是不是仍然留恋着信耶稣之前的生活呢？如果是的话，我相信我们仍然很留恋罪恶，这一点值得我们要互相的提醒一下。盼望今天的我们在跟从了神之后，我们就勇往直前，真的把以前的事情都完全忘记了。我们要朝着一个目标，就是要成为神所喜悦的，在神的眼中一个非常圣洁的儿女。那么在这呢，我们要继续的看看当中的经文了。第十节的下半部分这么说，用刀杀戮你们的少年人，使你们的马匹被掳掠，营中尸首的臭气扑鼻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那这里是指着战争的毁灭。那这里呢，提战争就不一定是指着某一次特别的战役，而是说到了叙利亚经常的威胁，坚持了很多年。少年人被杀，以色列国失去了精英。少年这个地方呢，可以翻译成为壮士。那些年轻力壮的壮丁就是有力的军兵了。马是作战的时候必须的，那既然呢受到掳掠，他们的军力就一定会削减了。马不仅是骑兵所需要的，也是战争所必备的，现在呢也被掳掠了。这样的话呢，所剩下来的都是老弱残兵，也是一定会被毁灭的。战争正在进行当中，尸体在军营当中没有埋葬，臭气扑鼻，一定会有瘟疫。没有被刀杀的，却被灾病折磨而死，可见这个灾情非常的严重。但是这样的管教仍然不能够使以色列回转归向神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十一节的经文。十一节上半部分这么说，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，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。如果从历史的环境来看，以色列的北国是在主前721年被亚述倾覆的，但是索多玛、俄摩拉的倾覆就没有历史的环境或是政治的因素。阿摩斯离北国倾覆是早于数十年的，所以这个是预言，是先知警告的目的了。索多玛和俄摩拉的倾覆记载在创世纪第十九章二十五节以后，也常常被提到了，说明了神的刑罚非常的可怕。我从前倾覆索多玛、俄摩拉一样，那这个我字呢，原来就是神的意思了。在阿摩斯书当中有两种可能的解释。第一， 这个名字呢是指着神的全能，他是统管万有的神，他以公义审判罪恶的邦国。那第二呢，这个字可以在文法当中用作是最大的这个意思，表明了以色列被倾覆，就好像索多玛俄摩拉的倾覆那样，最彻底最可怕。倾覆这个词呢，在阿摩斯书当中也可以翻译成为震动的。那这个是不是指地震呢？因为地震是阿摩斯所提到的，而且地震才会有这样彻底的毁灭。不管这里所指的灾祸是指耶和华最严重的管教呢，还是怎样呢，我们都可以看到一点，就是以色列民如果他们再不归向神的话呢，他们已经是无可救药了。十一节的下半部分这么说，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来的一根柴，你们仍不归向我，这是耶和华说的。一根已经在火中焚烧的柴抽出来没有被焚毁呢，那这个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啊。在这里呢是指着神奇妙的拯救，那这个简直就是神迹了。